大家好，我是奥斯卡。
我是 QQ，
嗨，我是瑞德。
好，那这一集算是一个我们的特别节目，然后我们要来聊的是，因为其实球季到现在差不多一半截止，我们现在录音时间是2月13号，然后球季是刚过完农历年的一半，然后我们要来在季中的时候来预测季末我们所谓的个人奖项，我们每个人预测的得主有哪些？然后第一个，我们就会先来聊到 MVP。那我们三个人其实毋庸置疑啊，我相信全台湾球迷好，应该也很难有另外一个答案，除非他的伤病影响他，不然我们三个人的 MVP 的名单都是林书豪。对，其实都会是林书豪啊。那目前看来，是不是好像也没有可以跟他稍微有点抗衡的人？
嗯，没错，他仔细看一下他的数据，他平均一场23分，然后6篮板、5助攻，他这个数据我觉得是很难有其他本土球员可以跟他匹配，就这他已经打出像洋将的数据了。
我觉得洋将是不是数据都不一定有他好？
对，没错。
他这个是顶级洋将的数据。
但因为他是本土啦，所以他不用跟其他洋将分上场时间，他不会有4节8轮次的问题。
但我看一下，他的命中率也是很高诶，2分命中率4成5，3分4成8，我觉得这个命中率也算是蛮顶。
那4成8已经快到4成6，哎，重点是他罚球也很稳。
然后他每场比赛要打34分钟，接近35分钟。
但我觉得你讲到这一点，也有可能关于就他现在，再加上他东超他的足底筋膜炎的伤势，我觉得跟这个也会有点关系，就是这可能甚至出场数27场，他目前出赛是13场。对，那他可能刚好到那个一半上半季，然后刚好到那个一半的线。那他如果下半季又这样子上上停停的话，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他拿 MVP，不然其实他拿 MVP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如果林书豪真的假设不幸，就是没有达到那个27场的出场数，或是季末几场，然后莱恩教练选择保护他，然后不让他就是不让他出赛之类的，那你们觉得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还有其他 MVP 的人选吗？
我投那个林俊杰一票。
你说阿吉吗？
对，因为首先是他们球队的战绩，现在目前是排名第二。因为我觉得选 MVP 这个点，主要还是要考虑到战绩的因素，就是一定有战绩的成分，然后加上他的表现这一季是真的不错。然后我看一下他的数据是，15分，然后4篮板、5助攻，虽然失误可能有点偏多，一场2.6次，但是他拿的球权算是蛮大，就是他有大量的球权，所以我觉得2.6次失误是可以再改进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算合理，因为他拿球的时间也比较多。然后我觉得比较能跟他比的就是像有人说高国豪，但是首先工程师战绩没有到那么好，然后再看一下那个卢俊祥，我觉得卢俊祥的数据也算好看，但是卢俊祥他的命中率太低了，他的2分线命中，他的3分命中率只有2成6，我觉得这个2成6要拿 MVP，我觉得有点难。
哎，我觉得阿吉他比较不会像卢俊祥那种，可能你一场爆量拿个25分，然后下一场可能10分、8分的这种感觉啊。对，阿吉的他那个幅度会比较小一点，再加上他的球队的战绩。那瑞德，你也觉得是阿吉吗？
我的话我也会给阿吉，然后阿吉我补充他的数据，就是他去年投篮命中率是39，接近40%，那今年是有到4成5，然后助攻的话去年是4.35次，今年达到目前为止出赛18场比赛可以传出5.44次的助攻，所以我觉得他在负担起球队发动机的这个角色上面，我觉得比起去年他的攻输上面又更加的稳定，然后而且今年阿吉其实他在关键时刻跳出来的比例也比去年高蛮多的，对啊，所
哎，
以
对，这个我看到，对。
对，那所以我第二个人选会给阿吉，对。
我自己会觉得，阿吉是他不管他今天的状况好不好，不管球队是领先还是落后，他是有打出一哥的气势。他在场上打出来的感觉就是，我就是梦想家一哥，不是洋将就是我的那种
对，
感觉。对，那当
而
然
且我觉得，
他在，
就是我觉得他今年就是像你讲，他关键球他很敢处理。那不管像他之前有可能，就是我记得他有一场对富邦吧，也是最近的，然后他关键球好像被球迷喷到烂，因为他好像连续失误还这样。但是我觉得他至少是敢跳出来去扛这个责任，就像可能有些队他们就是本土会比较依赖洋将，但是我觉得没有，阿吉就是关键时刻会把球拿在手上，然后再去带领他队友这样，而且洋将基本上也是会跟他搭配，就不会什么关键球就是丢给洋将去做一对一之类。
嗯，但是这也要看，因为那时候其实上半季大部分时间马布尔是没有加入到球队里面的，那也有可能会有变数，也说不定。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的是最佳洋将。对，那最佳洋将其实，我跟 QQ 的答案是一样，那瑞德是另外有别人，我跟 QQ 的答案会是新北国王的曼尼高。那 QQ， 然后瑞德的答案是富邦勇士的新特利。那瑞德，你现在聊一下好了，怎么会想说要给新特利？
新特利就是，我觉得他这一季就是富邦，就是他在扛啊。当然，他伤退之后这几场，杰哥跟文成的确是有跳出来，可是在这之前，基本上富邦完全就是新特利在撑。那他打出来的数据，确实也是，我觉得他打出来的影响力跟数据，那最佳洋将也没有问题。现在只是差说他可能伤势的影响，基本上这一季可能在年度奖项里面是不会有他了。对，他现在目前他是平均上场时间要接近36分钟，那曼尼高是32分钟左右，那辛特利他每场会有21分 ,9.85 个篮板，那 4.5 个助攻 ,1.4 次的超级。对啊，也是主要是我觉得他对于球队的影响力是不亚于曼尼高对国王的影响力。
其实莫伦斯真的蛮可惜的啊，如果他的没有受伤，大概辛特利啊，辛特利是蛮可惜的。只要如果没有受伤是影响的话，真的是蛮有可能会进入到最佳洋将的讨论范围内。
我本来也是要选他，如果他没有受伤的话，但是因为他受伤，所以我选曼尼高。
那 QQ 你来谈你曼尼高的部分好了。
曼尼高就是，
就你选他的原因是什么？
我选他的原因就是像刚才瑞德讲，他对这个球队的影响力。那首先现在新美国王他们战绩，这个一样我都会先稍微看一下战绩。那他们战绩现在排名是龙头嘛，是吧？对，然后。对啊，然后他本季也出赛了16场，就代表说他是一个基本上一定会上的一个洋将。然后他平均有17分，然后8篮板、5助攻，然后再加上他的超节，蛮恐怖的 ,3.4 次，每场有 3.4 次超节。而且我觉得就是他每一场除了进攻之外，他还会被分配到去守对面可能最让人头痛的人物。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像电池一样，就是他攻守两端都没有在休息。像可能但不能这样讲，因为基本上洋将都要去守对面的洋将，应该是这样。但我觉得曼尼高他在防守端也是可能付出他的100%。虽然我觉得他比较要让人挑剔的是他的三分线，他三分线命中率只有24%而已，是有点偏低。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缺点可以挑剔，所以我就选他当我的最佳洋将。
曼尼高，其实我自己给曼尼高也是觉得说他在攻守两端真的是国王，就是讲坦白就是不能没有他。
对对，
就是我觉得你要进入最佳洋将的评选资格里面，就是要球队不能没有你，球队一场都不会想要把你移出那个登录名单中。
对
的那种感觉。那曼尼高像你刚刚讲的，三分线他只有两成四左右嘛。
嗯，
那但是我觉得曼尼高他渐渐有时候看他比赛，他在第四节如果球队落后的时候，他连续追分那个能力，那时候的曼尼高是敢投，而且是会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说他命中率可能真的偏低，但是其实国王现在也没有到非常很依赖曼尼高的进攻的三分火力啦。对，但是但是你关键时刻你又不敢放曼尼高投。对，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再加上他攻防的表现，我觉得一定会有缺失，但是。是有办法，他的其他表现是有办法去弥补他这个部分比较不足。
嗯，没错。
那最佳洋将大概就是会在这两个，那辛特利可能比较可惜一点点。 那如果照实际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预测面来讲的话，我们三个人都是预测是蛮高的。对，好，那下一个奖项会是我们的 DPOY， 然后同样我自己给出的 DPOY 是大 B QQ 你，
我给的是大 B， 我也是给大 B。那
我会给曼尼高，
嗯，
对，我是给曼尼高。
哦，对的，是给曼尼，反而是防守球员给曼尼高。
对，因为其实去年这个就讲到去年，其实去年我就觉得应该是要给曼尼高，因为大 B 我觉得他的防守不是那么干净啦，就是他会有很多很奇怪的动作。其实不管他是不是有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在场上就是动作就是很奇，就是很多很多不正常的篮球动作啊。那再来就是曼尼高，他其实在场上就是无所不在。你有时候你不只是像大家都在打球，大家知道，有时候我们在比如说我们传给同一侧，传给同一侧，传给墙边的人，你会去观察你前面这个防守者。可是今天曼尼高是你如果传墙边或者传弱边都不行，只要他在场上，你不管要传哪边都很危险。所以我觉得他给防守，他给进攻球员在球场上的压迫感是很大的。那这跟大 B 不一样，因为大 B 是你进到篮下，你才会可能被他扇出去。可是曼尼高是他无所不在，你随时都要担心你的球可能会被他弄掉。就是我觉得曼尼高是我的 DPOY。
欸，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你讲的，我觉得我也蛮认同，只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DPOY 就只有这两个人在选嘛，然后我觉得我最后会选大 B， 是因为我觉得对于球队来说，如果今天曼尼高他没有上的话，那我感觉国王还是有机会可以赢球。但是如果梦想家，你看，如果今天没有大 B， 我觉得他们没办法赢球，就是如果大 B 没有上，而且大 B 他目前到现在为止，他这个赛季他是全勤，就等于是根本不可能去拔掉他这个位置，就是。因为尤其是他又是算内线嘛，就是其他我觉得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就他的不可取代性是我觉得比曼尼高来的更大一点。因为我觉得当然我没有要说曼尼高他可以被取代，只是今天比如说曼尼高他今天可能休息好了，那还有林书豪可以顶上，就是虽然他们不太一样，但我觉得他这个位置还有林书豪可以顶上。但是你看梦想家如果今天他没有大 B 的话，那谁可以顶上？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顶上。
嗯，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选大 B 的理由。
我其实也是给到大 B 啊，因为曼尼高其实我也有想到，但其实有点像 QQ 刚刚讲的，因为国王就算没有曼尼高，但他们的后场防守其实还是很恐怖。不要忘记他们还有一个林金榜，还有李凯燕，
还有李凯燕，
对对对，
林书豪的防守也是贼有经验，虽然他现在体力不会到说非常好，但是他的防守他也不会偷懒，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然后
对对对，
然后。他们最后一线的协防也是可能 Tony Mitchell、安妮奎就也是都 OK， 甚至都 Q 回来。但是就像大 B， 就像 QQ 讲，大 B 他真的 ，Q 大 B 他真的是梦想家，现在能打出这么好的防守，也不能说全是因为大 B， 但是不能没有大 B。
对啊，而且以一个常人，以一个常人来说，大 B 他是可以 cover 到后卫的，他的移动速度，
对，对，他很一线，他抓那个时机也是真的抓得很好，就他火锅真的不是三家，有时候是没有含任何含扣余地，就是他就是你只是被他干干净净的闪出去，
对对，
然后或者是他或者是你进去你也会爬到大 B， 那当你一支球队你不敢往里面去攻击的时候，你在禁区跑不到便宜的时候，你这一场比赛要拿下来势必就会很艰难，你只能找可能祈求你的外线有开，或是你要找到其他办法把大 B 给调出来。那如果这些方法还没有找到的情况下，你要飞进梦想家的禁区，我觉得是非常难。所以，如果在防守的取代性上、不可取代性上面，我会给到大 B 这样。
对对。
那好，那我们继续来接下一个奖项。下一个奖项，我会想讲是年度进步奖。然后年度进步奖，我自己给的是大寿司寿司轩。
然后我给的是那个李威廷，
哇、哦，铁板烧师傅，
师傅高丽菜小辣。
好，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给那个李威廷好，因为，但我觉得，因为看李威廷他，等一下，就是 我觉得看李维廷他整个赛季的数据，我觉得是偏不准，因为首先他我看他在赛季初他的上场时间，你们也知道，就是可能那个板凳，然后热身时间这样。但是我看到他近三场，就是你只要给他时间，他是可以砍分的那一种，就是他得分都有到双位数。然后就是他这三场，因为他们受伤的人比较多嘛，然后他有被拉到先发，然后他上场平均好像二十几分钟，二十出头分钟，然后平均可以到十分，十出头分。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你给他时间，他可以给你贡献球员。那所以我才选他，因为他上一季我觉得他上一季还不足以扛起这个角色。他这一季也算是有给他等到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他把握住。尤其我自己觉得以前莱恩他比较喜欢用小敏，但是这一季我觉得就觉得很多情况都是可能铁板烧师傅优先，我自己看起来。
哇，师傅小辣要变大辣了，
超级辣。
那瑞德，你给的最佳进步奖是谁？
我是给舒适圈啊，我本来是舒适圈跟对我本来是舒适圈跟李家康在跳，因为李家康他这一季平均上场时间要打到30分钟，但舒适圈是17分半。因为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你要进入到年度奖项，上场时间是我很看重的一个点。嗯、那舒适圈他的上场时间对我来说其实有点少，可是为什么我最后还是选他？是因为我觉得他今年在球场上面给我的感觉是比去年要自信非常多的。我讲的不单单只是在三分线上面的投篮啦，因为他去年三分线是接近 19% 啦，那今年是 42%。 那在这方面的自信，我觉得从命中率就说明一切。但是我觉得他最让我感受到他不一样，他最让我感受到他不一样的是，他在场上我觉得他很明显知道球队需要他做什么，而且他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去完成他的工作，不管是挡人或者是吃饼，还有做一些手递手，我觉得他在场上更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然后并且很有效率的去把它发挥出来，这是我觉得他跟去年比进步最多的地方。嗯，
哦、舒适圈我自己会给他很大一部分，就除了他侧应可能今年还比较没有，但是很大一部分我觉得来自于，因为他吃饼其实第一季就蛮好。然后林地人有给他一个吃饼怪兽的一个称号，然后我自己会觉得他最有进步的就是他真的就是他的三分线，从去年的 19%， 然后现在是因为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可以到四成以上，对，然后再加对他现在有4成25的三分线命中率，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很想看到台湾球员进步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大家都知道他去年就是一直被放投，然后一直投一直闪，然后到后面可能教练团也不太希望他投。那他花了一个暑假一个休赛季，然后今年回来展现他的这个三分线命中率的进步。所以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就是你台湾球员你有没有办法用一个暑假然后去弥补你的不足，然后在下一季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你的进步。对，然后当然他舒适圈我觉得他这一点是最我投给他最主要的点，对。然后因为李家康我其实也真的有犹豫他，那加上他，但是他我觉得他这前几场的伤伤停停就打打停停的，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影响到他的数据，就是他原本其实数据是还蛮漂亮而且也很稳定、那他遇到伤病的关系，我觉得他有点渐渐慢慢有点消失了。消失，就是有回来一下下又消失，有回来一下下又消失，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李家康，我最后没有投给李家康的原因。那舒适圈我真的是很赞赏他愿意去磨练自己的技术，然后来进，对，我舒适圈的原因。好，那我们个人的奖项，个人的球员奖项，其实剩下应该是两个。好，我们现在讲新人王。应该没有意外了，因为其实今年的新秀也说实话不是这么的多。那真的有在轮替时间内的，其实就是丹尼尔。
对，而且其实他也算打得还不错，就是也不是只是因为他有在轮替内，就是他内容也还算可以。我觉得就一个新秀来讲，
有在进步啊。
对啊，对，
他有在，你会感受到他虽然现在有的时候真的很烂，但是他是有在吸经验。
对，
就不是说纯粹烂。
对，而且我觉得他算是占外籍生名额嘛，就是他没有算洋将，然后他在防守端打出来的影响力，我觉得可能比很多本土都还好，就是比很多本土的四五号位都还好，所以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就应该就是他了。
对啊，应该瑞德应该也没有意义了吧？
嗯，题外话一下，去年的新秀还有谁有在打，有打得到球啊？
小
是不是没了？没有，我说新秀。
哦，今年的吗？
去年
反
正就是这一季他是 rookie 啊。还有
你说这一季的新秀是吗？
苏贝凯
就是这一季的
比较常上场。
苏贝凯
相较于其他的新秀，
还有谁？刘承彦是不是？
好像没，
好像没了、欸。
他有上一点，
就没了。
他后来对
啊，就没有人在上场啊。肖楚瑜基本上也是被 DNP 啊，丁冠豪
啊，富邦的那个蔡正月，他杭州上东超那一场，
只有上东超那一场有上而已啊。
对啊，所以
对啊，
应该是。
对啊，所以因为就是你选的人就不多，有上场的人更少，有缴出数据的人又在更少，就剩丹尼尔。
对啊，然后其实我觉得丹尼尔在钢铁人就几乎等于是一个洋将，因为他们其他洋将真的是不太行。他上一场他打国王那场不是只有登陆洋河跟塔壁吗？
对啊，
敢问怎么赢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就已经、
所以
战绩不好了，还不找五个洋将。
对，然后而且留剩下这几个洋将也都不太行，
就是你找来不是让他来找身体体能状况的 你体能状况找一找，结果你再接受这个高强度训练，然后你又受伤，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啊，
要找你就找准备好的来嘛。那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子，丹尼尔才得到磨练的时间。不然如果你有一个很优，再有一个很优秀的洋将常人上来，其实丹尼尔基本上也很难有时间。
嗯，
好，那下一个个人奖项，然后我们是最佳第六人。那我先给出我自己的最佳第六人，就是老鬼，就是那个台湾的 GOAT 林志杰。
我也是给林志杰，
我是给林志杰。好，瑞瑞的嘞，
我自己的话，我是选不出来啊。因为杰哥你说可不可以，对，杰哥你说可不可以，我觉得可以，可是他这一季、我是这个功课做不足啊，不好意思，我是不知道他先发打了多久，然后第六人打了，就是他到底先发几场，然后替补几场，
他这一季
我印象
吧，好像没有先发吧，因为先发好像对，就是他新特利受伤，对，新特利受伤之后先发都是三号，就是蔡文成，就是不会有他，就是南湖双枪配蔡文成再加两个大
号、
对，林志杰他这一季就把他打在板凳，就是板凳出发。
那这个给志杰是可以，但是这边我想讲一个点是，我觉得这一季因为洋将制度的改变，所以等于说你一场比赛可以比以往多上一个洋将嘛。那我觉得大部分应该说每一支球队啦，他们在不管是洋将还是在本土上面的轮替，我觉得是蛮有一点混乱，我会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就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固定的轮替。然后有时候是这群人在打，有时候又是另外一批人在打，还没有一个很稳定一直在场上让大家记住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在第六这块我会比较难选，是这个原因啊。像你们说志杰，我觉得也合理，可是还有其他人选吗？目前我脑中没有这个答案。对，
对，
我觉得
固定从板凳出发，
对。
没错，
但有啊，关达佑啊，你们不选？
关达佑，我是不行，我觉得
这个表是什么意思啊？没有，
我是举例说，他也是第六人，所以他也是板凳出发。
哦，这是台版龟龟，这是台版龟龟，
台版龟龟。
不是他的控场是真的不太行哎、欸，他从第一季到现在没有什么进步，我只能这样讲。达佑，你要再加，你要再对，然后而且他有很多跳船。可是他那个跳船就是你看尤爱哲的跳船你就觉得我看、哦、他跳了哦助攻，可是关达又就是干你不要跳然后跳了然后失误。
因为我自己选第六人，我会觉得说你最佳第六人就是虽然你是从板凳出发，但你板凳上来就要有贡，一定要有贡献，不是说你今天只是替补球员， 就说你只是个替补球，你上来不一定有贡献，那你就是替补球，你不叫第，你不叫第六。要我选最佳第六的话，那还有一个点，这可能比较苛刻，但是我会看说你这个第六人，你关键时刻会不会留在场上关门？
你好好，哎，这个好，
以自在为生去关门。
嗯，
对，就是如果你今天从反正出发，但是你最后是在收官战的关门战的这关门阵容里面，那这个来说，我会认为说才有符合我心中的最佳第六的。当然，那我觉得其他队很多的球员，像他一定都是从板凳出发。但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小烈，他就是都是从板凳出发，但是他有时候有贡献，有时候没贡献，有时候在关门阵容，有时候没，就是我的那个稳定性。就是我不是说林志杰今年的数据特别好，还是怎样？因为他的数据其实比起以往就还是、欸、
其实还不错，
有一点。我不知道说到底跟他前几年比是怎么样。
然后
对，我记得他
我有看啊，他这一季是 9.6 分 ,4 篮板 ,2.4 个助攻，然后投篮命中率是4×4 3×8 接近3×9，然后罚球7×8。对。但我觉得比较值得参考的是
他场均打20分钟。
对，他只需要打20分钟。
就有这个稳定贡献，
对啊，
而且
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今年很有机会冲击第六人。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这几场的表现，他在球队的可能主力得分手辛特利他受伤之后，他整个扛起来。尤其他们最近打的好像五场里面赢了四场，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林志杰，而且你看到他关键时刻的处理球，他是那种也是。就是他，就像你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阿吉的那个点，就是球是在他手上，就是虽然球队有什么洋将其他人，但球是在他手上，然后是由他去发动，他去得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你刚才呼应到你的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他有没有在场上？他有在场上，而且他可以做出贡献。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我心目中这一季的第六人。
但是因为这一季，因为你还有从板凳出发的洋将，你还有一个洋将从板凳出发。虽然说没有，好像目前看到没有一个洋将是固定打替补。
哎，等等，就是洋将可以竞争这个第六人。
对对对，我也是要问这个，第六人可不可以选洋将？
其实应该
真的假的，
但是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因为以往都是选本土，所以我们那时候只选。
对对对，哦，
对。但是如果你要把洋将加进来的话，你就要一定要去看他的先发跟替补的比例。那这个、
哦、对对对，
要到季末才会知道。那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先不讨论。
对对对，
除非你目前有。就是很稳定的洋将都是从板凳出发，我记得是比较少。
嗯，
因为大家都会搭各种不同的洋将搭配。
对对，
所以你上半季在试的时候，大家都有可能打到先发，有可能从替补出发。对，所以大家阵容还没成型啊。对，那
连博朗都会打先发。
喂，
好、哦、没有，
博朗不能打先发吗？
博朗
最近还不错，他最近还不错，对啊，最近还不错。
那准的。
然后有一场又有八中一啊，还八中零。哇塞，
对啊，
好，那最佳第六人，我就真的就是给林志杰。而我就问一句，全联盟六支球队哪一个板凳最后敢拿球杀死比赛，还不止一次？
对，所以就林志杰
没人了。
对啊，
所以这是我给今年林志杰，而且就是有一个题外话，就是那时候某个礼拜三。孟小佳跟勇士在勇士主场的时候，我就在刚好人就在现场。我那时候真的是，他们赢了之后，真的要不是我赶快走，真的我会在现场大概感慨一个大概一分钟两分钟，就是我会坐在那边感慨一下，就是41、42岁还有办法燃烧自己，然后这样子，对，所以也出自我的一个 respect 吧。
欸，可是你先讲一下你那一天为什么要去现场看比赛，好不好？
哦，我。那一天我根本就是被诈骗去，因为那一天我们富邦球团他主打热量天使，然后每个人都穿比基尼。我想说，至少不是，如果不是比基尼跳舞，但至少现场吧，我至少看到一件两件比基尼吧。至少你那不然你打这个的抬头噱头是什么？没有任何
不是
一样。那
他纯粹加拉拉队，你会
跳
就不会选富邦吗？
我没有呀，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选方，因为我就是很被他打脸。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在排塔口，他们主场的塔口，我也快排到，但是我听到那个 Travis 在他们球场主持人说，现在欢迎富邦
Angels，
我直接放弃塔口，我直接冲进去看， 我冲进去看了，然后冲进去看之后，我整个傻爆眼，就是跟平常的衣服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就是全场有关六辆天使，就真的只有那张图片。反正我跟你讲，我那天真的就是，我真的很失望。我进去看到，我真的很失望。我那时候，因为我其实跟富邦 Angels 没有那么熟，因为他们的人真的很多。
嗯，
然后我还为了热浪天使，我还稍微去了解一下他们比较有名的是谁，然后谁是谁，以免我到时候看到他们穿比基尼的时候我认不出来。所以，对，然后那天就是被打没去，但是我看到了，真的是应该算史诗级的球赛，就是看到林志杰拯救球队在延长赛对标一个人对标。扛着勇士对标梦想家，然后把球赛拿下，是真的蛮感动的。但我你要问我动机的话，对我就是被骗的。
哎、欸，这好像可以打去小宝会投诉哎、欸。
我真的觉得这个、
啊、去年魔兽他们也这样搞。
你的这个用意到底是什么？你这个浪天你热在哪里？我完全看不出来。就是拍一张。
那天不是寒流，那天台北不是寒流。
真的就是你真的就是拍一个形象照，然后诈骗大家去，真的。球员个人的我们聊的差不多，那接下来我们聊的是最佳教练，年度最佳教练。好，我自己个人给的是梦想家的皮尔曼教练。
我也是给梦想家的皮尔曼教练。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会给他好。哦，好，你先说，你给谁？
哦，我也是给他，对。
你也是给皮尔曼，我们三个都是皮尔曼。
对啊。对，但是我这边有一个点想讲，就是我觉得站在公正的角度给皮尔曼没有问题。我个人的话，我会想给 Caminos， 因为我觉得开季前没有人觉得领航员他们这一季会表现得这么好。哎，也不要说这么好啊，就是至少他在联盟还有一席之地。因为本来我其实预期是他大概会一胜难求，就是每一场会赢得非常困难。但是打到目前他等于说他跟每一队都强制五五开，他打富邦还赢，我看一下，他打富邦。两胜一败，他反而输钢铁人输最多哎、欸，哦没有，他输国王三次啦，但是他等于说要跟每一支球队每一场比赛都是焦土战，而且都是可以赢球的，所以我觉得我私心会想给卡总，对，但我觉得基于一个公正的角度，我觉得给皮尔曼是没毛病，
嗯
对，
那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是皮尔曼啊，因为我觉得因为皮尔曼他这一季是。第一年嘛，算他的第一年来带这一队。那我觉得，你看他第一年来带，然后又可以打出10连胜，然后现在又是联盟第二，然后其实差第一名国王才半场胜差，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一个新的教练来台湾，不管是要熟悉什么的，就是还要熟悉球队整个运作，我觉得某种程度他的能力就在那边，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就觉得是皮尔曼这样子。
其实像刚瑞德讲，其实我也真的没有想到领航员可以达到今天这个成绩啊，就是到过球季过一半还可以在季后赛的争夺当中，因为其实我原本预测他是最后一名。
但其实想
是啊，
就是我有问题，就是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领航员是排名第四嘛，可是我觉得用某种程度是因为另外两队有点太烂，就是。钢铁人，你看他们整季说实在就真的不知道在干嘛，感觉好像也没有到很想赢。就是最
本来
钢
铁会这么烂，
对，
我原本其实蛮看好钢铁人的、欸。
哎、欸，
我
真的
假的？就是我觉得，嗯，
我本来觉得是钢铁人跟我本来觉得是钢铁跟工程师抢第四名，我本来是这么想。
啊，真的假的？我一开始就觉得
领航员是一定垫底，因为我那时候其实，
哎、欸，我也是，
我自己觉得钢铁人的本土补的超好。就是
转出金瑶跟泡泡嘛，
再加上林志伟啊，然后原本的吕正儒，然后
赵成又
王绿翔，其实都不这其实真的不差，你这样凑几个本土轮替也够用啊。那再加上你杨将找好一点，但其实钢铁本土那时候真的补了不少。
他们开启
了吕翔 ，A B 啊 ，A B 铁米，
对对对对，
比克悟空，
对，因为那时候不太知道比克，因为我不知道悟空那时候没有连做好会差跌成这样子，然后比克我不认识，那 A B。我自己觉得说，如果他愿意打起来，他居然防守烂了一点，但他怎么样也有个可能25+10吧。
我本来是期待 AB 还是我本来是还期待 AB 可以像在工程师那样开无双，开一节或是开上半场，就这一季一节都没看到，
然后防守都在算
超惨，超惨。
差不多，那我大概懂了，就是你们一开始对领航员的期望是比较低的，但他有打出你超过你们的期望，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领航员他
就我个人来说，超过
的
哦，那
他超出我的期望
很多。
嗯，但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觉得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先不讲开季的预测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其他两队，像是钢铁人他们洋将找了，然后感觉不太行，然后他们换后来这几个都没有什么化学效应，然后本土的问题，对，而且本土的问题跟上一季还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就他们垫底就是他们目前展现出来的结果。然后工程师我觉得如果今天没有艾弗伯加入，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蛮惨，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就是在我心中可能是就是那五六名。对，
所以你会觉得领航员现在有这个成绩，是因为后面两队太烂，不是领航员打？
对对对，我其实自己是这样，因为说实在，领航员他们也才8胜10败而已，就是他们面对前段班的球队，好像其实还是没有办法说很稳赢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get 到那个点，就是就像比如说今天
的意思，
对，比如说今天国王打比赛，只要他们是健康的，我们经理大概会有个底，就是好，国王就会赢，只是赢多赢少这样子。
嗯，
但是我觉得领航员这个队就没有给出这种感觉。当然，我觉得他们的菜
没有在你心中是一个强队。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觉，对对。
啊，我自己是觉得，因为领航员原本的阵容，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很不太好。
嗯啊，对，
你基本上你除了受伤的周一翔，然后那时候你决定还没加入的情况下，你基本上连一个中生代或者是老生代，现在老将
老生代
都没有，老将、嗯、就基本上都没有。或者是你的能打的中生代都没有。
对，我觉得重点是能打的人招不出来。
对，所以卡总为什么就是刚刚会提到领航员比赛都可以强制五开，就是卡总的防守体系真的不错，然后领航员、他们就是很年轻很敢拼，虽然他们经验不好，然后能打的也不多，但是他们就是上去就是一直牺牲身体，一直去用身体去跟你换分数、
嗯、
这样。
没错，好，那
对，然后
我找你们一起打。
那进攻方那。应该说，我觉得卡总可以带着这样子的阵容，然后到现在，因为算你说钢铁人跟工程师是因为他们太烂，领航员才这样，但至少领航员没有去跟他们比烂
啊。对，对，嗯，
对，至少他逃过，至少他可以逃过比烂的这个环节，然后稳坐在，也不是稳坐，就是尽量都保持在5、6名，你要收回到第三名这样。对，但是那当然，因为球队战绩还是不够了，然后这样梦两家其实真的战绩太好。
嗯，
那因为如果莱恩的话，我自己会觉得说是他们本身的
阵容
太完整。
对，
那如果莱恩下半季真的可以把他们整合的超级好，超级就整合成无敌舰队的那种整合完成度的话，那我才觉得莱恩不错。但现阶段，如果你做季中的话，我认为是皮尔曼。
嗯 ，OK。
但其实你看梦想家的阵容，其实跟去年也没有差很多。但
有差一个沃克。可是沃克的确差了
两，卢冠良，卢冠良去年在吗？
去年就在了，卢冠良
去年就在了，对对，那就差一个。
对，可是我觉得皮尔曼他最让我欣赏的是刚 QQ 讲的，其实他是第一年接手这支球队，然后他就可以延续前一个延续前一个教练的体系之外，他也可以做出变化，并且把他们整合的很好。我觉得梦想家应该是全联盟哦整合的最好的球队，而且我觉得他跟其他球队有不小一段的差距。在整合这方面，
嗯、对，我觉得现在就差马布了。
而且我
渐入佳境，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像，就是梦想家很多，我觉得有几场他们的输球是输在他们自己三分线投不进，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套林书豪那句，就是球员投不进是跟教练没有关系，我觉得蛮有道理。就是梦想家如果是他们自己三分线宕机，那干皮尔曼什么事？我自己觉得就是空档，而且不是因为没有空档，是有空档但是投不进，那真的没办法。就是也不能说这是皮尔曼的责任，还是我自己觉得。
对，
嗯，
好，那教练聊完了，然后我们下一个来聊聊看 GM 好了。啊，我这边我自己的名单有点有误了。其实我自己是要投毛嘉恩的，但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名单打张树呢？是我觉得他的季外补强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说到最佳 GM 的话，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会看战绩啊，但我自己会觉得张树人其实，你撇开那个林秉胜， 不讲。其实
还有那个
王子刚、福州博勋补卢冠轩，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这些集战力真的是都补的蛮好，再加上你季中还可以再找迪迪，然后艾夫伯、波利菲，
就是拉萨。
对，就是撇开那个 Air 不讲，就是没来的不讲。然后我觉得他们在 Air 的情况下，张树伟还有办法再去补到王子刚，然后卢冠轩。那先不谈他们莱州打的怎么样，因为那个其实不干球员的事情。
对，
然后再像周伯勋，就也是个台湾不错的四号位。然后我自己，但是工程师的战绩上不去，所以我最后就没有给他，我给毛家恩，因为毕竟其他人好像也没有，其他教练好像，其他剧院好像也没有到时候太惊喜的操作。那唯一惊喜的可能就是签林书豪来。
嗯，对啊，因为我自己这边毛家恩，我后面的括号里面是写 because of Jeremy Lin， 就这样。就这样，我就会给他一个最佳 GM。
所以你们俩都是因为林书豪。
对，其实就这么简单。
那我也是给毛家，但是我觉得我给他的理由跟你们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林书豪会加国王是，我觉得他弟有占一半的成分在那边，我觉得啦。那我觉得我会给毛家，是因为他修正他去年的错误，因为他去年是不是就是因为少签了一个，导致他们季后赛只有两个洋将可以？那我觉得。他今年就是洋将一开始就签有签到位，签了五个嘛，然后再加上，而且我觉得他还有处理东超，就是我觉得他，我其实我不确定这算不算他在处理，但我觉得你看有打东超的两队，富邦跟国王，我觉得毛家安是就国王是处理比较好的那一队，尤其他们现在有进东超的四强，其实我觉得他们要处理的事情比很多本就是其他。没有打东超的 GM 还要多，再加上他又处理的不错，所以我觉得我给毛家恩是这个原因。
合理，我之前没有想到这点。
对，我也是。但我觉得，年度 GM 在台湾篮坛来讲，其实我自己觉得有点难投，因为你没有集中交易，你只是额外的补强、签约、自由球员签约跟那个，那其实你自由球员签约，坦白讲啊，很多就是你财团签到不到位。诚意够不够？对啊，那
尊重。
如果真的是对，或者那时候 GM 要秀操作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你，比如说像去年的湖人队，但你季中 GM 秀一个操作，然后直接把球队从不好变成好，因为你 GM 操作的交易来，那我觉得我才觉得是好。但是我觉得台湾比较可惜，是因为你还没有开放，因为薪资还没有透明，然后你还没有开放季中交易，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看季前，就像我觉得张树伟季前做得很好，但是。你最后没有办法给他，那但是就我没有办法给他到最佳局员，因为如果你要最佳的话，我觉得你找来的人跟你的战绩还是要有一点相关。对吧、啊？你不能说你找的好，我找这些人看起来都不错，我签了很多很有名望的人，然后结果我来的时候战绩太烂，那也不太能够当最佳局员。
没错。
下一个来聊点，来聊两个比较轻松的，好了，一个是人气王，那。人气王我自己是给到林志杰，对，原因其实刚刚有点讲过，就是我内心很感动，就是41岁、42岁还
一个阿伯，
对，他就是一个公园阿伯的年纪了、啊，还有办法？
真的，他那时候每次一死球哦，我就跟他撑着，然后他那个腰杆是完全不能，他那个腰杆是完全不能动、欸、但是裁判一响哨，他又跟真的是跟野兽一样。真的 respect，
我觉得对，如果因为人气王就是球迷投的奖项，那我作为一个球迷，我就是投林志杰，因为我现在
其实
感动到。
那我问个问题哈，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想到就是有两个人是，就是他们在可能客场不会被别队球迷嘘的，我觉得就是林志杰和林书豪，就是这两个人。那我觉得为什么去年的投票也是林志杰会赢过林书豪？就是你们觉得为什么？因为这其实我有点想不通。
有没有可能是林书豪积攒来？
没有，我觉得是林志杰的 fan base 在台湾还是比林书豪大一点。我觉得，对啊，
应该说林书豪他是能力强到他是去站在 NBA， 然后刮起华人旋风。但是，然后他再回台湾，但是他在台湾耕耘，台湾篮坛耕耘的时间没有很久，甚至才今年第二季而已。
哦、OK，
就林志杰他是从就是从台湾，就是台湾球迷可以看着他从以前到现在去 CBA 再回来， 但是大家看林书豪是从很远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明星过来的那种，但是当然他的，但他林书豪来说，他的粉丝基数就会很大。但因为我们现在在台湾嘛，所以我觉得台湾球迷还是可能还是会偏给林志杰多一点，就是我都说去年，去年对今年的估计，
因为我是他们两个在选，我其实自己有点选不出
来，
对对对对。所以我才会问你们是为什么？因为我去年我以为会是林书豪，
因为去年林书豪那来的来，然后带领钢铁那股旋风太大。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以为是他。
去年林志杰虽然说还是很杀，但是他比较没有像这一季这么多直接杀死比赛的那种那种场面。
对对
对。对，就是你知道哦，他还是保持很好，还是很强。对，然后那林书豪旋风也有点概括他。好。下一个奖项，刚刚我们也有稍微提到一点，就是
我知道你的最后一名是谁，
年度啦啦，哎，你怎么知道我最后一名是谁？我最后一名啊，所以年度啦啦队，那啊，我自己给的是领航员的 Pilots Crew，
好，啊，我给的是富邦 Angels， 好，啊，我是给富，
我是给牧师女孩，哎，这是不是第一个我们对，这是不是第一个我们三个都不一样的？
这完完全全三个，
啊，
就是出现在哪里，
对？对。
好，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有提到富邦 Angels， 我最想听为什么投给富邦 Angels。
好，等一下。不是，我跟你们说，就是因为我平常我觉得打球就打球，我比较少看富邦，就我比较少看那个啦啦队，所以我比较不会出现像奥斯克那种情况，就是他口摆一边。对，然后把塔口摆一边，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会可能吃的有些，我自己，
你没有先注意一下他们那天穿什么？你不要先注意一下。
我靠，
反正就是
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去和平看过很多次，我有你有时候要去看他们那个就是球场周围那个通道，有时候会看到啦啦队
哦，
他们在彩排。对对对，
好，
别骗
我说话，
这差题是吧？
好，反正就是我觉得我选富邦很久是因为他们今年不是有请了一个外援嘛，就是那个韩国来
李浩真，
李浩真，
我觉得他们对他们请的这个外援应该算是 P 联盟唯一一支有请外援的吧，是吧？就是还是我误会，
就是那李浩真跟李多惠你选谁？
哎，等一下，哎，你知道吗？其实我好像蛮多人喜欢李多惠的，是不是？我不想树立，但是我只能说
超爆多，
我只能说他很不错，只是不是我的菜，好吧？
不在你点上，
好，
对对对对对，
那是
我选
的，李多惠你选的，
李浩真，李浩真
，OK 啊，个人选择嘛，
对对对对，尊重大家，尊重大家，
对啊，各有所好，
好，好，换你们，换你们，我想听
你，因为李浩真，所以你选富邦 Angels，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有算是带进这个。把那个韩风给带进来，我觉得算不错。而且李浩真说的，我觉得不错，不错。
他应该是篮球的第一个，对不对？
对，篮球第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选他们，算是有在做事了，富邦
一个突破了。
好，
对对。
那瑞德换你。
啊 ，Muse Girl 我的话，对我是选 Muse Girl。那社企的话，可能就占我的99%了。我整个
社企。
好啦，没有啦，我觉得 Muse Girl 他们就是很多风格啊，他们可以很可爱，很像邻家女孩，然后也可以那种很有仙气的那种气质型，很像把你勾走那种感觉，那也可以很性感的，也可以有那种很性感的那种感觉，对，
好，
就像 Muse Girl， 我会把它形容成，如果以球队来说，它就像美国队。你可以打阵地战，也可以打转换快攻。
哦，美国队，
对，
哇，
对，
太顶了吧！
可以打阵地战，也可以打转换快攻。你想要什么，他会给你什么。对，
哦，
那我的富邦是什么队？
你的富邦哦，
海员队。
我想一下，
想不出来。
就是那个全部都是美国人的菲律宾，
跟塞尔维亚，跟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每个人都很平均。对，每个人都很。
Okay, 又多，每个都能打。
对，哎，人多，对，
人真的很多，
哎，人真的超多，真的真的。
好，那我其实是投 Pilots Crew。好，那我为什么会投他们？那第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因为大家其实如果有去过工程师的主场或是看转播，其实会知道他们第三节节目那个会跳一个 Go Go Go， 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带有点带动跳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领航员今年他们也有出现第三节节目，是会有一种带动跳，然后他们会找球迷一起出来跳，甚至他们球迷是可以跟着啦啦队站在一排一起跳，然后或是他们反正不管谁，感觉那个时候大家就不管，就感觉在第三节节目看领航员比赛，就是你会完完全全忘记刚刚的比赛，然后你就会只想看他们啦啦队跟球迷的互动，然后看久了我反而会开始期待说哦今天的第三节节目，然后他们大家带动的这一趴。对，就是我觉得
Oscar 真的是进场看球的嘛。
那个本职球迷
。
我之前进去那个领航员主场打工过，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在球场拍拍照，所以我是算没有直接跟他们对话，但是有近距离的看到 Pilot's Crew， 就是他们真的是还蛮亲密这一个点。
那你现在可以选出 Pilot's Crew 的先发五人吗？
那我不行，就是一个整体，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那 Pilot's Crew， 你觉得谁最就是你的 Top One 是谁？
哎，其实我
千瑞吗？
我 Top One 跑去台星站
是千瑞吗？
啊，不是千瑞，
是千瑞吗？
千瑞是林炳胜，不是你们那个之前打假球的那个？
罗振峰。
哦，那不是
台湾教母千瑞，
我不行。反正对啊，然后再加上服装上，我觉得他是唯一一个比较有办法 PED Formosa sexy 的，因为我觉得其他的还是有点太保守。
但空姐服你就扛不住就对了。
哎，对，再加上那空姐服，我觉得很，我是真的觉得那个很有那个黑金色的空姐服，那去年季末的那个空姐服，那个我真的觉得不错。
欸，你们真的都有在关注，因为我现在就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我说对于这块，
现在要这样踩一捧一啊，所以我觉得 China School 就是有达到我的心中，然后是因为我觉得我开始会期待他们的那个小活动，那再让他们服装上的改变，但也不是说他们谁谁谁长得就特别深得我心这样，对，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去了解他们，那就是一个感觉，而且我觉得他们在服装上面敢突破。对，我觉得啦啦队虽然说不是一定要色情或裸露，但是我觉得至少他们敢突破，不保守，这样就聊一点轻松的。我们等一下要进入几个比较很重要的奖项。那我会先想要从防守第一队开始聊。防守第一队，我自己给出的五个名单会是李家康、李凯燕、萧顺义、丹尼尔、基尔贝克。那因为 DPO， 你们自己选 DPOY 是一定要进入防守第一队的，对，所以我没错的再讲一次，就是李家康、李凯燕、萧顺义、丹尼尔，然后 Gilbert。QQ 你的嘞？
我的是基尔贝克、丹尼尔，然后萧顺义、林书豪跟赖廷恩。欸，其实我蛮意外 ，Oscar 的没有林书豪，这我比较意外，因为我其他我三个都跟你一样，只是可能两个后卫的有点不太一样。
OK， 好，这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好，那瑞德嘞？
我的后场有三个，是高国豪、李家康跟我的 DPOY 曼尼高，然后前场的话，我是给新沃克跟曾祥军。
好，那我们先撇除掉都有的好了。都有的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没有，
没有，没有。
对，那好，那我们有出现两次提名的，那李家康是我跟瑞德都有给，那
定书机吗？
对，你没有给到李家康的。
好，那我看一下我那个位置我是给谁？
对，应该是说你觉得
那个位置你
可以把李家康换掉？
对对对。
给我那个好像是给赖林书豪，对对对，我觉得林书豪的防守应该没有太多的，就是不用太多质疑吧，因为说实在他也是可以重点看防对面得分手的那个人物，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讲，李家康感觉可以，就是他也在这一季有些时候被赋予这个任务，但是 我感觉他只能被称为算是骚扰，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骚扰跟防守，就是像李佳康，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可以做很多的干扰，但是他可能还是需要二线的一些协防来帮助他守住这个，比如说他守对面的洋角得分手之类的。那我觉得林书豪比较像是他只要有花力气在防守上面，然后体力允许的话，他是可以一对一单防。
嗯，
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选林书豪的原因。
好，你刚刚知道你会很意外我没有选林书豪吧？
对啊对啊，
对，应该说诶我跟瑞德都没有选到底。瑞德选林书豪，瑞德没有，
我也没有，我也没有。
对，那我先讲一下我没有给林书豪的原因。好的，我极为赞叹林书豪的三线防守协防等等，
协防超
级，他的协防真的是
超级，
或是制造进攻犯规，他的位置判断的真的是很好。然后你说讲白了 NBA 来的防守怎么会差，你在 NBA 可以打这么多年球的人防守一定不会差到哪去，不然你很快就被淘汰了。
嗯，
那我自己没有给到林书豪的原因是，如果我是 Coach Bryant， 我不会拿林书豪去应付对面最难缠的那一位选手。
哦，对啊，当然当然，
我不会去守头号战将。那在我心中，能进入到年度防守第一队的，都是要去守对面的头号得分手的人，或是守对面主力洋将的人。那我觉得林书豪，在我心中，他防守真的是真的不差，但是他这么多上场时间，跟他进攻这么多 loading， 还有他还要三线协防，他在单防上，我不敢说他是偷懒，但是他你打那么长时间，你打会打球的人都知道，你一定要有神力跟发力的时候。
对。
那我觉得林书豪的进攻不用讲，那他还要三线协防，那他的价值就在于他有别人没有三线协防。那这时候我会认为他比较省力的地方可能会在于他的单防，所以他不会
要
到对面的头号。
了解了解。
对，我会让他去守三线，如果我是教练会让他去守三线。对，那我的林书豪这个位置我应该是给到了李凯燕。对。李凯燕这一季是比较安静一点。对，因为他们国王队太多人了。然后他或许他进攻比较安静一点，但是我自己我其实也在想为什么要给李凯燕，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的防守第一队不可能没有李凯燕。以后卫线来说，霹雳的后卫线来说，李凯燕他可以守一到三号都基本上都可以。甚至你没有看到董超他是去守那个 loft， 他也可以守到洋将，也是很难守的洋将。然后本土基本上可能阿吉到国豪那些的很多也都是李凯燕去应付的。对，所以我这个位置我是给到了李凯燕。你们都没有给李凯燕啊？
没有。
对，你们都没有给李凯燕。好吧，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他的防守是，我那时候有看那个观众来看高国豪上，是连高国豪都觉得凯燕是非常难缠。
嗯，
对对。李凯燕，我觉得他不是只有体能好，他的防守经验也真的很好，而且他不会瞎犯规，他不是纯上身体瞎犯。再来有出现两个提名的，应该是丹尼尔，对，
还有小孙
要给，
有我给
跟小孙怡，
对，
那瑞德你没有给丹尼尔嘛？那你把他换成谁？
你们的丹尼尔应该是我的曾祥军啦。我先讲，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你们会给丹尼尔，可是我觉得丹尼尔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会犯太多错。而且他的那些错就是偏菜，然后应该这样讲啦，我觉得曾祥军对我来说，他在防守端包括篮板能力还有他的火锅能力，然后还有我觉得他比较没有被大家看到是他的站位，其实我觉得他的站位是都站得蛮准的，而且是都可以给防守者进攻者带来压迫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会给曾祥军。那因为他也不太会，其实曾祥军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会太犯错的球员，他其实很聪明。对，就是我。
所以你是看犯错的那个犯错率，防守犯错率。
讲白话一点，就是我觉得丹尼尔对我来说还太菜了。就是如果年度奖项要给他，可能我觉得曾祥军会更适合一点。对啊。
好，那我讲一下为什么我选丹尼尔好了，因为丹尼尔他的两个数据，一超节跟 1.2 助攻。 尤其是我们现在是拿他来跟本土四五号位去做比较，我觉得他这个数据是很难有其他人可以跟他比到这两，就是他每一场平均一超截1.2助攻，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的机动性其实我觉得不差，就是我原本有在想曾祥军，但是我觉得看那么多场曾祥军，我觉得他的脚步是比较沉重，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可能因为他也比较算体型比较大一点嘛，因为丹尼尔偏细，所以丹尼尔他变成说他换防的时候他对到外线我觉得他是可以守得住，就是他不会那种被一步过或是被顶头那种，就是他对得到，但是他也不会那种被对面直接快速切入导致他们整个防守阵型会碎掉那种，所以我知道为什么选他的原因。
QQ 你这样讲我突然有个印象很深刻，是他们之前打领航员，然后领航员有一个最后一集，然后是卢俊祥绕过篮筐，然后就被丹尼尔盖掉。
对对对对，嗯，我知道你在讲
这个话。在高雄对不对？
在桃园。
对，在桃园，
在桃园
的最后一集，最后一集
钢铁人双杀领航员的时候。
对，
然后我刚刚脑袋突然想到这个画面，是说你讲到我一个没注意到点是丹尼尔其实是可以换防到二三
个。对，嗯。
他说一拉出去就被过篮，嗯，然后回不来。
对对，
但是有办法。哎，他的积极性其实是 OK 的。
嗯，
对，啊，那
对
对，然后再加论数据面来讲，然后体能方面跟
对
你讲其实上场时间也好，因为其实曾祥军现在因为两将制度有一场没一场。
对对对 对，
所以如果是预测年度奖项的话，我还是会给丹尼尔。
嗯，
好，那还有一个两个人提名的是肖顺义嘛。
对，
应该是瑞德也没给到乔振义对不对？
瑞德是给谁啊？
我给那个沃克。
哦，
我的前锋我给沃克。我觉得我会没有给乔振义的原因是，我觉得乔振义他的防守动作其实很多是裁判放过他，他很常就是他很多手部动作啦，那手部动作不见得是犯规，可是他有一个我觉得必须要吹判的问题是，他很常在他手的进攻球员一加速，他就会把手插进他的身体里面，然后去把他的身体用手把他的身体停下来。
嗯，
那这样，我觉得那些手部动作都是犯规，可是裁判在这方面不太有吹判，包括钱可尼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要给肖顺义防守上面的肯定的话，拼劲当然是有啦，可是我觉得。回归到技术层面，我觉得那些有一些动作是我认为在规则上是不成立的。
嗯，
对。那我给的是 Waco 嘛，我觉得 Waco 他有身材有速度，那他手大也可以，手小也可以。
嗯，
对啊， Waco 基本上我觉得他的防守我没有办法去挑剔他什么。对啊，
就跟你讲一下你给肖顺义的原因好了。
好，我给肖顺义的原因也是因为我都会稍微看一下他的数据，他也有快要 1.5 次的超截，我觉得对，我觉得算是蛮高的。然后再加上他防守的，就是怎么讲，他可以从1号守到扛到对面的比较矮的4号，就是他防守的那个范围也很大，就是而且他的守1号是那一种，他可以盯你全场那种，他可以跟你一起滑步，就是你在盘球的时候他可以滑步那种、
嗯，
我觉得那种防守就是很耗体力，然后而且我觉得对球队很有帮助是，就是对面他真的过半场之后进攻时间也缩减，而且说在很多台湾的后卫可能运球没有到那么好就直接被他断球，就是连可能连半场都有运过半场都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他那种防守是可以给对面蛮大的压力，而且我觉得有点像呼应到你刚才前面讲，就是肖顺义，你看他进攻时候做了什么，他就是埋伏在底角，投得进就投不进，投不进就可能那一天他就投不进，所以等于是他的很多的精力是放在他的防守，所以我觉得对，这是为什么我选他，因为我觉得他首先他可以10%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力气花在防守上，然后再加上他的范围又可以，对，然后加上他的范围又很大这样子。
你讲个题外话，今年三分有进，敢投，
对对对。
敢投就投进，
对，
我会给肖顺义是，我觉得台湾很目前啊190级的锋线的防守，你很难找到可以去守阿吉，然后尤其守麦克，
嗯，
就是你从洋大 size 洋将守到小个子后卫，就是我自己是觉得，然后再加上或者是他去守瑞米 去守曼尼高，然后守阿吉，然后守卢俊祥，然后甚至守辛特利，对，去守林书豪，然后大洋就有些四号位还有一个布伊德，也是他要去扛。其实基本上现在场上谁打开了，谁就是要用肖顺义去守，然后他一到四号他都是有办法处理掉，至少会不舒服了、啊。
嗯，
对，那这我觉得说我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一定要，我觉得他一定得进入防守地位的。那你讲讲刚刚没有被提到的好了，瑞德尼我给到高国豪吗？哎，李家康是不是也有？
嗯、对，我也有李家康。
哎，李家康我们也是有两个提名嘛。我们讲讲剩下还没有被聊到好了。然后我这边应该是都没了。对，我这边，然后瑞德尼这边应该是高国豪还没有被提到过。
对，还有 QQ 的赖廷恩。
对 ，QQ 的赖廷。
嗯
嗯。
那你先聊一下高国豪好，因为感觉高国豪也是蛮多人有选，就是蛮多人会选择，
会思考到。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高国豪，我的高国豪可能我有在想要不要换成林书豪，但我觉得以目前来说，我还是会给高国豪。那我补充一下，我没有选林书豪的原因，我跟 Oscar 的想法其实差不多，就是。如果以教练的立场来说，林书豪我是不会把他考虑在防守组里面的，因为我必须在进攻端大量使用他的情况下，我防守端必须要去一定程度的保护他了。对，所以林书豪跟防守这方面，以我的角度不太会扯在一起。对，那高国豪我觉得也不用太多解释啦，因为他的防守能力大家有目共睹嘛，他不会因为他的身高限制而去影响到他在球场上防守上面的贡献。对。
那你觉得他要入选中华队吗？
哦，危险咯。
哦，
中华队，这个要聊吗？我觉得，
哎、欸，没有啦，这个三哥都解释了，我们就不多做评论了，
是吧？
啊，不要把它当兴趣。
好，这
把它当兴趣。
好，要打八到十年，要打八到十年。没有啦，我觉得高国豪他对，好，这可以题外话讲一下，就是。反正大家最近这个话题也蛮热的。反正我觉得高国豪他就是，你说他真的要换掉谁吗？好像也没有非得要非他不可。可是你说他值不值得一个机会？绝对值得。所以我觉得以后还是会有他
的名单。
24也很多哎、
欸。我说那个当初选的那24人名单。
哦，
你不管最后有没有选他进去 ,12 人就不可能没有高国豪。
对啊，我觉得必须要有他。还是得给他一次机会证明自己。我觉得将来的一定会出现啦，一定会有他的名字在未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对，
好，不担心了。
好，赖廷恩 ，QQ 来赖廷恩
，QQ 赖廷恩。
好，我讲一下赖廷恩。好，就是我觉得他的防守，他这一季好像有 1.6 个超节，所以我都会像刚才讲，先看一下数据。那你看，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后，而且重点是他上场时间其实没有到很高，就是没有到很，
而且很零碎，他上场时间很零碎。
他上才上15分钟，他可以给你快要 1.7 次超级，我觉得是蛮恐怖的。尤其是
蛮惊人，
就是他可以像我刚才讲，就是他可以做那种压迫球，就是他是那种可以从全场就开始跟你盯你运球的那种。然后再加上就是他被过之后，他很会从后面去偷那种球，所以等于是你可能过他，你还不能很安心，是吧？就是你不可能完全把注意力放在前面的洋将。可能前面的协防的洋将身上，你还要怕自己会被他偷球，那我觉得这种就其实就已经会很影响到一个进攻的人的组织，不管他传球还是他要抛手什么。所以我觉得赖廷恩他在一号的防守的这个破坏性是非常大，所以说为什么我选他？
哦，了解。好，那我刚刚其实这样观望了大家的名单下来，我发现有一个人完全没被提到，
钱肯尼吗？
提到钱肯尼耶。
哎呦，钱肯尼啊！
怎么会？
我觉得
钱肯尼呢？
钱肯尼，我觉得他有一点被大家对他进攻太扣分了，印象分数被拉低了，
所以大家就会
你有没有发现，
觉得他存在感比较低？
对，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季很少人在讨论钱肯尼，他的讨论度跟以往来比，其实下降蛮多的。
确实，
主要是防守是不会退步的、啊。
对，但我的意思是，他的进攻真
的
太沉，对。太惨烈，印象分数被扣太多。
对，就是其实我也蛮意外，我们三个人都没有提到钱肯尼，因为我那时候没选到，我想说哦，应该会有人选。 吧。
哎，我那时候跟你想的一样，我觉得我没有摆他，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有一个人选他。
那换我的李佳康换成钱跟你好了。
我刚刚在看了一下，我好像也觉得李佳康可以换成钱跟。
对啊，李钱肯尼哦，对啦，
好了，问了李佳康、钱肯尼年度第一队，你们选谁 ？QQ
防守第一队，
年度防守，
防守
对，防守第一队。
可是我觉得李佳康他专门守林书豪，这个就加很多分啊。就你说，如果年度奖项要给他一个肯定的话，我觉得他值得一个肯定。
我跟你说，我必须说一件事，你讲到林书豪这件事，你知道林书豪之前他不是有一场半场就得三十几分？那场是，对，那场是钱肯尼受伤，所以你说防守吗？我觉得好像他招牌的最招牌的这个好像也没有那么稳，就是
应该说大家以林书豪为标准来看，守得住林书豪的就上第一队，守不住的就下去，
也
订书机嘛，
也有可能是林书豪偏比较
谁上，
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头号招牌防守的，你怎么会半场被他得35分？虽然那一天林书豪真的是手感来，谁都挡不住。
但应该说，你当林书豪进入 zone 的时候，李佳康应该也挡不住。只是钱肯尼真的比较衰，在被中在他头上。
对，但我觉得可能是也是因为他们防守他的策略可能不一样。他可能
对啊，
林书豪是比较喜欢那种钱肯尼的策略之类。
所以你会觉得还是李佳康？如果
这样，我必须说，我如果选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我选，如果就防守来论的话，我选钱肯尼，因为我觉得虽然他被打爆，但他我不知道有点矛盾，就是我怎么讲，我
其他人还绰绰有余。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我觉得不选钱肯尼，就像你们刚才讲，他的投篮真的太不行了。你刚才看他三分命中率2×2，然后罚球命中率，
你看比我想象中还高
他罚球命中率3×8，就是
对啊，
不是
总共他这一季罚了21球，其实不少哦。
就是
21中8，
就是你知道他这种命中率，只要今天他防守一没有，他可能是板凳末端。就是这种命中率来说，
说杨森。
哦
哦
哦！
他比今天 Oscar 拿很多人出来编，你知道吗？关达耀刚也是莫名其妙被拿出来，
莫名其妙，不好意思，
要富邦 Angels。富邦 Angels 几个人啊？你今天一次得罪多少人？
富邦 Angels 那是我，那个不算编，那是我的，那是我个人被
怨念深啊，
愤怒，
怨念深深深几许。
好了，那我们防守第一队应该就差不多
，
差不多就是这样。对，因为每个人的名单一定差不多，一定都不会一样了。对，那我们目前没有出现三个人都一样的，对，就连最佳 DPOY 也没有，所以看到时候会怎么样预测？那我们剩下年度第一队跟第二队，那先来聊聊第二队好。好，我自己的名单，我会给林书伟，然后沃克，然后卢俊祥，然后苏世轩跟麦卡洛。
我们四个，我们两个四个人一样。
你说我跟你吗？
对，我跟你的四个都一样。
那我现在念你的第一队，你的第二队，你的第二队是林书伟、曼尼高、卢俊祥、
沃克、苏世勋、
苏世勋。但是因为你的曼尼高，因为你的
已经占杨将
的力，对，所以应该说我们的分组是一样的。那 QQ 你的第二队是谁？
我的第二队是高国豪、沃克，然后卢俊祥。然后苏世轩和强森
，OK， 所以我们都有给到苏世轩进到年度第二队，
有，
还有卢俊
祥、沃克
也是，对，
有，卢俊祥也有
69，对，这三个。
好，那我最想聊的，因为其实也是我最纠结的问题，为什么卢俊祥不在第一队？
就我觉得回到你刚才。前面有讲过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是稳定的表现，对，那他一定有。但是他今天就是太不稳。你如果今天是要当第一队的人，你不可能一场有一场没有，因为球队每场都需要你啊，对啊，你这样感觉就是在丢骰子，对啊。好，再加上我觉得他的三分命中率20%多吧，我记得有点想要进第一队，我觉得这个不太及格。
沃克。所以 也是大家都有的。那沃克跟大寿司舒适圈，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因为既然我们前面都这么多没有一样，然后就现在年度第二队有三个分度是一样。那我现在聊一下舒适圈好了，就是坦白说了，我为什么会把它放在年度第二队？因为我觉得他在本土四号位，在 P 联盟的本土四号位，我觉得他现在就是第二。然后我本土第一的四号位这两边，我把它放在第一个。所以，在你需要本土四号位来占这个第二队的这个缺的时候，我会给到那个舒适圈。
对，那你把丹尼尔摆在哪里啊？丹尼尔有这个位置吗？还是没有？
丹尼尔，我觉得我年度第二队的话，丹尼尔。战绩不在我身上
啊，战绩，
我觉得他的数据还是有点刷出来的。你看，其他那天对国王拿22分8篮板，记得，那他其实很多都是胜负一定的情况下，也不算刷啦，就是他战绩在我这边不过关。你如果有第二队的话，因为第一队下来就第二队啦，那我觉得战绩还会是我的考量，对吧？你球队有垫底，拿什么第二？
了解了解，
那对吧？
哇，凶，超大！
虽然这样，去年高国豪也拿了第二队了，但是我觉得你高国豪跟丹尼尔的影响力就是大局，就不在同一个层级上。聊聊沃克好了。
那我先补充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二队是我是没有在。就是我比较没有看战绩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样组一个最强阵，我自己心里的最强阵，所以这个我就比较没有看战绩。那我觉得就是沃克的话，就是他的三分线命中率有38%，我觉得就是他就是我觉得他是现在很标准的那种大家说的3D球员，就是他防守有他的那个实力在。他也可以守对面很重要的攻击手，那他自己进攻又不会宕机，就是而且说实在，他这一季我们有看到他一些不只是 catch and shoot， 他还有一些可能运球突破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在第二队蛮可以的，我自己觉得。
瑞德嘞，
其实他的优点你们都讲了，其实我反而会希望他可不可以打中华队啊？
哎，对啊，我觉得。
目前不行，可是我
好像没有在16
目前不行，对，可是不知道以后，我应该说沃克我想聊的点是有没有办法，就是想办法让他打中华队，因为他的类型真的台湾太少了，就是有 size， 然后三分稳定，然后能防守，
而且他的臂展是真的很长，他的臂展，
然后再加上 对，然后再加上他的拼抢意识超强，他抢篮板的能力，抢篮板的那种他手的那种感觉台湾很少见。
好，我讲白了啦，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想想我们的篮协，再想想。
谢点点，姚明出来单挑。
对啊，想想篮协的效率，可能目前还。
可是阿巴西成功了，可是阿巴西
他很小就在台湾生活了，但沃克是打直篮的时候才回台湾。
对，
沃克是华裔啊，他真的比较像华裔。
对他感觉又比阿巴西在更难，因为阿巴西其实有一点特例了。
对，因为这个问题就像比如说林书豪，林书伟可以打，对，有点像，
对了，题外话一下，
那沃克的话，我觉得，撇除掉他受伤回来那几场，就是手感整个不太好的情况下，常常也会看到他会有20+8的数据，然后，可能连第四节别人要追上来的时候，连砍好几颗三分球，然后。前面也讲了嘛，今年去年跟梦去年梦想家跟今年梦想家最差最多就是有沃克，那我觉得他
真的没想到，对啊，没想到差他一个差字，
沃克少这么多，对，所以回来
对啊，
他的就是让我们教练已经给皮尔曼了嘛，那沃克重要性就是球员方面沃克重要性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我觉得年度第二队给他是完全没有问题，就是
真的，
我觉得不管他的季末的数据怎么样。我觉得给他一个年度第二队肯定是绝对没
问题。
剩下来的第二队，我跟瑞德给林书伟，然后
我给高国豪。
高国豪，对，哦，高国豪竟然没有在你的第一队。OK， 那你现在聊聊为什么你会把高国豪放第二队？
就是我觉得他这一季打出来的表现，我自己觉得要不是他们战绩真的太差，我觉得他跟阿吉是有机会拼个年度，就是
MVP，
就是年度 MVP 第二名的高下。
啊，
因为第一名是林书豪嘛。对对对对对，其实他有机会跟阿吉去拼这个位置，所以那因为阿吉在我的第一队嘛，所以因为我心目中还是觉得就是阿吉好一点，就是关键时刻的处理球啊，因为高国豪这一季他蛮砍的，但我不知道什么关键时候、关键时刻，像他有时候在第四节出手真的太少，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有艾福伯，就是才这样，就是可是他们应该也要调配一下，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就他有那个实力，为什么他不多去处理那颗球？
对，气度。
我帮你们。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为什么我把高国豪摆在第二名的原因。
OK， 那对那，
哎、欸，但是好，那我还
我们没放的人是 Johnson。
对，哎呀，我先，因为我这个我比较好奇，就是其实我昨天就稍微看一下那个林书伟的数据，可是我觉得。林书伟的数据在今年方面好像说实在没有特别的好，因为他我知道他有中距离那些跑投还是很强，但是他三分命中率只有28%，然后他的怎么讲，他的防守我觉得也没有说特别好，就是跟高国豪比啊，我觉得高国豪防守比他，我自己觉得比他好。那为什么你们会选林书伟？就是你们选林书伟是哪一个点，所以选他？
我讲一下，
就是我蛮好奇，嗯。
因为林书伟其实去年就是一个 MVP 等级的人物吧。
对，
然后今年因为林书豪的加入，然后我觉得啦，他可能因为是他哥哥，所以他虽然说数据上面有说下滑，因为不可能有林书豪跟没林书豪，他的数据还是一样好
啊。对对
对，然后尤其那对我来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沃克的那个影响力，他至于梦想家的影响力，然后我觉得林书伟对国王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我觉得他在控场方面，林书豪下去之后就是林书伟。那国王他是一支王者球队，你王者球队的二把手，不一定是第二号得分手，但可能是二把手，就是控场的二把手。那我觉得虽然他的数据有所下滑，但是他的能力就是其实毋庸置疑。
嗯，
然后他在今年做出的牺牲也好，大家也都看到。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挑剔的是他的失误会多了一点。有时候可能单场会有6-8个失误，是有点太多。但是我觉得他的能力跟他至于国王的重要性，就是坦白讲，国王虽然不能没有林书豪，但也不能没有林书伟。而且，对，就这边就不谈太多他去年的事情，就谈他今年的好。我觉得就是林书豪下场的时候不能没有林书伟，所以再加上林书豪最近受伤，然后林书伟其实也是靠他扛起来。对，那我觉得在我这边，他虽然今年。因为数据下滑没能进不到第一队，但是在我这边第二队是没有。那瑞德你也是有林书伟。
对，可是没有啊，我的第一队是高国豪。
哦，第一队
你们对，你们知道我的意思。
有，
我的第一队是高国豪，对对对。
好、哦，还是我们先来公布一下第一队。
好、啊，好像第二队聊完了。
对，第二队其实聊差不多。好，那我现在公布我自己的第一队。我第一队是阿吉，林书豪就是 MVP 嘛，然后高国豪，曼尼高跟曾祥军。对，那QQ 你来讲看你第一队。
我看一下我的第一队就是有阿吉，然后曼尼高最佳洋将跟林书豪 MVP，然后两个内线是丹尼尔和曾祥军，这是我的双塔。
哦，你竟然把丹尼尔放到你的年度第一队？
对，
哦，你这么看重他？
就是我觉得啦，就是我们不要讲说他的菜还是什么，就是经验不好还是战绩不好。我觉得，如果今天要选一个本土去跟丹尼尔竞争，我觉得我选不出来，就是没几个。就是你要能扛，就是你。防守的时候，你要能扛对面的洋将，丹尼尔算是扛的还不错。然后你又像我刚才讲，他可以换防，不会吃太多亏，而且再加上他外线有时候有不错的表现，然后篮板他也是蛮稳定的。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在我来说，尤其是我现在不是把他当洋将去跟别人比，我是拿他当本土嘛，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外籍生就算本土。那我是说很难选出其他比他更好的本土， 所以我顶多一个增强军跟他搭配，不然其他队我还真的不知道有谁。
那瑞德，你的第一队？
我的是高国豪、林俊杰、林书豪、辛特利跟曾祥俊。
对，那因为你的那个年度洋将是辛特利。
对，我的年度洋将。然后这个我岔提一下，你 Oscar 你的前场是曾祥俊跟曼尼高嘛？可是曼尼高他官网是挂后卫，这样我不晓得他们选人的标准是什么。
我这边念一下去年他们的第一队好了。哦，因为去年的第一队比较刚好，因为去年最强将是穆伦斯，然后曾祥军，然后 MVP 杨敬敏、卢俊祥、林书伟，所以他们是蛮平均的。但是你其实看去年年度第二队，我念一下：林俊杰、高国豪、施晋尧、曼尼高、戴维斯。对，所以我是有参考。
就他们
第二队是他们其实是应该说虽然说他们是挂后卫，但是。
还是可以选就对了。
对，还是其实是还是可以
选。OK， 那我懂。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为什么 QQ 会把丹尼尔拉上来。
对，因为我就觉得需要一个内线。对。
对，那因为我刚好有参考到去年他们的选人标准，所以因为我有好奇过这样的能不能选，不然王柏芝我也可能要考虑一下。
对啊，四号我那时候也是选超久的。
对，就是四号位，因为在台湾就是比较难选一点。对，所以
对
应该是可以这样子选的吧。那
OK，
那基本上曾祥军在年度第一队，我们三个都有。
嗯，
对，
嗯
他本土四号位目前应该是
对，还
是
标志性人物。对，
应该目前算最顶的。所以虽然说他，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他今年数据下滑是因为双洋将制度的关系。
嗯，对，
但是对，但我那时候其实有犹豫要不要把他放在第二队，因为我觉得。短期内富邦的小洋将还没找，或者是辛特利还没回归，他们如果都用双洋将的话，曾祥军下半季的场均数据会跌得很难看，
对，
跌得非常的难看，所以这是我有在犹豫的一个点。但是如果你今天我后来的思路是我第一队我也要挑本土四号位第一名，然后本土四号位第二名我就放第二队，所以我后来是这个思路。那因为洋将部分我们刚刚有聊过了嘛，所以第一队的洋将跟就没有什么太多好聊的。那因为高国豪是在我跟瑞德的第一队，对，那然后在 QQ 是第二队嘛。那其实刚刚高国豪我们也差不多聊过，但其实我这边第二队的阵容还有一个人没有被聊到。
对对，我有发现，对，麦卡洛嘛，
对，是麦卡洛。
我的强森也还没有被聊到，就是
强森，突
然发现，对，
嗯。
好，那我们来聊聊，就是第二队，因为你还是要出一个洋将，所以我自己啦，因为麦卡洛会在我这边，是因为他其实今年的数据跟他，我讲白了，麦卡洛至于梦想家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地方。然后再来，我很欣赏的一个点是他在梦想他出赛的胜率非常的高，所以你可以
六胜两败，
对，你可以说梦想家现在目前季中有这个成绩，跟麦卡洛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的数据层面跟他今年的防守，其实一些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再加上战绩辅助，我觉得他在我的第二，他会在我的第二队，我觉得我自己是蛮肯定这个。那我有考虑过那个 QQ 的强森，但我觉得两个人的数据面对我来说差不多，就是个好洋将的数据。
嗯，
那。对我来说，我最后决策的点就是战绩。对，因为麦卡洛出赛的胜率真的太高。
嗯，
然后 CJ 有一点，可能也有受伤是关系。
沙漠化。
对，然后脾气也有点不好，会影响到球。
一直打人，对吧？他一直打人。
他的，然后再加上那个勇士的战绩目前并不是这么的稳定。对，所以我后来最后还是给麦卡洛。对，那你聊聊看，你给强森。
我觉得我更正一下。那个麦卡洛他是九胜两败，对，
九胜两败，他输在11场，
对，他输在11场，
那真的很高，真的很高。
那这一点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甚至我会把它纳入年度最佳洋将讨论。对，
好，
就是我讲一下为什么我选强森好了，就是我觉得我就像瑞德刚才讲，他这一季有点脾气不好，加上他受伤，可能前面几场表现的不是那么好。 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大家对他有一个期待在，你知道吗？就是他上一季是 Finals MVP， 那打到这一季，大家理想当然会给他一点期，就是会对他有一个期待。但是那只能说他一开始没有打出大家的期待，但他在最近这几场，尤其是辛特利受伤之后，我觉得他也算是有扛起富邦的得分的重任。然后尤其是我觉得他关键时刻是真的蛮恐怖，就是你看他的关键时刻的进攻篮板跟他的投篮，就是
很稳啊，
对，很稳。就是首先是他的投篮已经不太容易被干扰，就是看他自己投不投进，然后他关键时刻不太容易手软，就是像那时候我记得对梦想家，他有一记追平三分，就是在林志杰投进之前，他有先第四节后半段，他有先追平一个。然后他也是之前对梦想家在台中的时候，也是有很多那种二波的补篮，就是队友不进，他都还是可以去帮忙。所以我觉得他的存在感是在球场上是非常大，所以我把他算是我第二队的洋将。
嗯，了解。对啊，我觉得强森也是一定有可能的。
嗯啊，
聊了这么多，因为差不多名单内的人其实都有被聊过了，但很多人其实就都是有资格入选，只是可能某些人在这个人的第一队，某些人在这个人的第二队，或是某些人没有被入选，但是我觉得可以被讨论的人就真的是蛮多的。那这些是我们的预测啦，对，有点像是一个特别开一个特别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看我们的预测，然后我们到时候季末的时候会看我们谁预测的最多。
要不要啊？
对，谁就只会看后来，然后被到时候季末被打脸。对呢？对，然后这是啊，以上就是我们的预测，然后我们一样每个礼拜都会更新。那我们就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拜拜。